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新银行推出手机数字化贷款程序。南澳教师工会为教师进一步提出要求，三年晋升 15%， 新州已立新法，为移民拘留中心释放者虐待犯罪，或会重新投入监狱。澳洲政府向首都行政区坎培拉增拨2700万元基建资金。新房规划目标低于预期，新州政府将废除大城市委员会。澳洲印度防长外长举行年度会谈。联邦政府提供330万元资金，试点残障人士就业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新银行正在将低成本的数字化住房贷款纳入其更广泛的业务范围之内，以期在2.1万亿澳元的抵押贷款市场中占据更大份额。目前各银行仍在激烈竞争，以划走彼此的房贷客户。澳新银行被视为抵押贷款竞争中的主要进攻者。这个星期一，该行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在苹果手机 iPhone 上推出了自动化的纯数字化住房贷款。这一举措令到其与数字化银行竞争对手展开了直接竞争，目的是巩固其在零售行业的地位。澳新银行之前曾表示，其数字化住房贷款最初仅瞄向一小部分正在进行再融资并符合其他各种标准的自住业主，包括新州和维州的业主。但澳新银行负责澳洲零售业的集团高管卡罗基表示，澳新银行计划最终将数字化住房贷款推广到更多的房贷市场，包括房地产投资者，并会通过抵押贷款经纪人发放贷款。澳新银行的数字化住房贷款目前的利率为 6.14%， 比澳新银行的核心品牌为再融资和贷款价值比在 60% 以下的客户提供的利率低 0.3%，高于去年与澳洲联邦银行提供的数字化贷款利率。澳新银行推出的 ANZ Plus 平台迄今已有18个月，该行将其视为为其未来零售行业业务的一项重大投资。到目前为止，其数字化分支一直专注于储蓄和交易账户，但其想法是数字化会在未来为零售银行提供一种更便宜更灵活的运营方式。卡罗基曾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数字化平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总体成本比该行其他业务低 20% 左右，这个会将反映在定价上。在投资界关于澳新银行住房贷款激进增长战略的辩论中，他还强调股东需要获得适当的回报。尽管澳洲纯数字化住房贷款所占的市场比例相当低，但分析师之前曾表示，数字化贷款可能是银行的一个长期竞争力。澳新银行自去年推出 ANZ Plus 平台以来，已有超过50万名客户在该平台开设账户，存款总额达100亿澳元。在该平台上获得新客户的成本，比该行其他部门低 40%。亚德莱德消息，在今年第二次罢工后，南澳教师工会重订了新的薪资诉求，现要求三年内加薪 15%。如州政府在12月1号前不接受其条件，教师们将在本学年结束前再次举行罢工。澳洲教师工会在11月13号晚与州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制定了新的薪资标准诉求，即第一年加薪 6%， 第二年加薪 5%，第三年加薪 4%。 工会在14号与州政府会面，向其通报修订后的三年晋升提案。南澳州长玛丽诺斯卡斯之前表示，第一年就加薪 8.64% 的要求在州政府当前的预算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工会调整了加薪的要求。澳洲教师工会主席戈尔表示，对当前的谈判进程怀抱希望，但亦会做好准备在本学年的第九个星期，即12月11号至15号期间举行罢工。他说，我们正在考虑事项之一就是再次举行罢工，时间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在今年最后一个学期第九个星期举行罢工，一是在明年罢工。戈尔表示，提高教师工资是解决当前全澳教师短缺危机的关键。他说，我们正在努力提高教师工资来吸引留住老师。大家必须明白，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措施，教师就会越来越短缺，而且毕业生也越来越不想从事教师这个行业。但我教育厅长波尔表示，他很高兴工会可以和政府重新谈判， 州政府将继续真诚地同工会进行谈判，希望最终达成对学生、教师和家长都最有利的结果。他说，但是州政府一直以来都坚持的是，任何协议的制定都必须是纳税人负担得起的。该议表示，在南澳此时支离破碎的教育系统下，除了提高工资外，工会还要为教师争取到更多的非教学备课时间，以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教师课后的工作量，因为规划、统筹、批改作业、写报告和其他教学大纲的要求都大量占用了教师额外的时间。在现行系统中，教师在这些时间上的付出是没得到补偿的。在政府和工会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中。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正在考虑用类似对付恐怖分子的法律，来将那些前不久刚从移民拘留中心释放出来的曾犯有严重暴力罪行的非法移民重新投入监狱。这些非法移民是在日前高等法庭做出的一项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之后获释的。目前联邦政府已在寻求法律建议，了解使用预防性的拘留式法律和相关的因犯下强奸和谋杀等罪而入过狱的非公民的前景。这个是联邦共党政府正在考虑的一系列方案之一。以降低黑金为止，获释的93名非法移民中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对社区的风险。获释的非法移民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还会增加。这些人之前是被无限期拘留，因为他们无法被驱逐出境，但又未能通过政府的品行考核。而这个月早的时候，高等法庭裁定无限期扣押非法移民违宪，60名有前科的罪犯突然获释，这个被工党政府引来了一场政治风暴。工党和联盟党上个星期联手通过一项法律，对这些非法移民施加严格的管控，例如对其佩戴电子脚镣和对其实施宵禁。人权律师可能会对此提出质疑。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这个星期一表示，会对这些人实施进一步的限制。政府还未就预防性拘留方案为任何类似安排达成一致。在高等法庭明年公布其裁决的全部理由之前，政府正在设法了解是否有坚实的法律依据来制定新法规。这个星期一，艾尔巴尼斯回避了有关政府是否正在考虑预防性拘留措施的问题，而是强调了了解高等法庭这一历史性裁决的详细理由的重要性。该裁决颠覆了数十年来的移民拘留政策。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已承诺向坎培拉的基础设施项目额外拨款2700万澳元，同时削减了对全国50个公路和铁路项目的联邦投资。澳洲政府的这笔额外拨款大部分资金2500万澳元，将用于建设首都行政区的望洛哥河大桥、安达鲁大道双车道工程和贝尔塔纳路改进工程，将分别增至180万澳元和30万澳元。联邦基础设施部长海瑟林金近日发布的一份独立审查报告，其中发现，工党政府从前联邦党政府那度接手的价值1200亿澳元的十年基础设施计划，正面临住328亿澳元的资金短缺。该审查发现，2015年至2022年间，在建项目的数量增加了2倍。即使各州和行政区出资1200亿澳元的投资，也无法完成这些项目。澳洲政府宣布削减全国50个项目的资金。海瑟林金话：这个将为澳洲政府节省约70亿澳元。据嚟消息，新州政府将废除大城市委员会，并将制定该州住房目标的责任交给新州规划厅，重新控制该州的住房目标，以确保东区、内西区和北岸都能获得比这一机构计划得更多的新房份额。规划厅长斯考利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消除规划系统中的重复和重叠。不过，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规划厅消息人士说，此举是因为政府对该委员会制定的住房目标草案不感兴趣。该草案要求穆士文等地在未来5年内建造500套新房。大城市委员会在10月向政府提交了建议草案，他们设想在未来5年内从东部郊区一直延伸到波活，建造9.2万套新住宅。大部分新住房将建在雪梨市，5年内推荐的14700套住房主要分布在 Redfern、 Beaumont、 Green Square 和 Waterloo 等地区。 新州政府将采取行动，部分废除该委员会，以便对某些地区建议的低目标进行彻底改革。新州政府一直在为将新住房开发从西郊转移到包括东区在内的内环地区奠定基础。上个星期，新州财政部下喺一次演讲中批评咗喺 Longwood、Riverlea 同 Woorowa 市议会辖区增加新住房失败。在规划厅重新制定的目标下，这些地区的新住房需求可能会大幅增加。内西区、北树尼和西北地铁站周围的枭士君地区，亦有望看到比委员会最初设想的更大的住房配额。大城市委员会由前两党联盟政府在2015年成立，负责制定住房目标。今年6月，新州州长柯文斯宣布，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将被分配到规划厅。该委员会实际上已经关门。坎培拉消息，澳洲印度防长外长近日举行年度会议，进一步增强两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联系。澳洲防长马尼斯在澳印防长外长年度会谈开幕词中说，澳洲与印度是两个有着共同历史、拥有民主传统、拥有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在这个战略一致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世界中分享这一点。对我们双方来讲，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安全焦虑。黄英仪外长则重申了澳洲政府的立场，即最近一艘中共军舰与一艘澳洲海军舰艇进行了北安全和北专业的互动。上个星期二，澳洲皇家海军和文巴护卫舰在日本附近海域经济海域执行联合国对朝鲜救命令时，螺旋桨被渔网缠住，当几名潜水员下海清理时，一艘中国驱逐舰驶近，并用侦察潜艇的主动声呐发射物冲，令到潜水员的渔网受了轻伤，并被迫离开水中。黄英仪外长这个星期二在新德里和印度外长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说，澳洲国防人员的安全和福祉是我们首要关心的，我们向中国当局提出了严重关切，因为我们认为和解放军驱逐舰的互动是不安全和不专业的。黄英仪参议员补充说，这些事件发生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和国际水域内，澳洲的原则立场是，我们希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运作军队。之前阿尔巴尼斯总理在这个星期一日表示，这起事件很危险，中共军队既不安全也不专业。印度是澳洲在澳印美日四方战略对话论坛中的盟友，这一四方对话论坛旨在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综合消息， COSE 集团、COMPAX 集团、KMART 和 TICAC 集团以及 WOOWIS 集团已经和联邦政府签署了一项价值330万元的职业道路试点计划，帮助残障人士保住工作并在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联邦社会服务部长李和富说，该试点旨在确保残障人士有同其他人一样的职业发展机会。多年来，残障人的失业率一直高于平均水平，超过 90% 工作年龄段的残障人报告说很难找到工作，雇主认为他们的局限性和缺乏合适的岗位是主要障碍。大约同样比例的人表示，他们不需要额外的帮助来完成工作，仅仅需要雇主改变态度。联邦社会服务部长李和富说，这个项目将允许雇主支持残障人发展他们的事业，成为未来的领导者，同时建立包容残障人的工作场所文化，并支持安全和支持性的工作环境。澳洲商业委员会表示，到2050年，促进残障人就业将为澳洲国内生产总值增加500亿元。首席执行官布莱克说，我们需要齐心协力，推动从职位设计到招聘的变革，从初级职位转向高级和高管职位。建设组织澳洲残障人网络将与这四家雇主合作，设计、实施和监督该项目。该网络的战略主管 Amboro Say 说，我们需要解决澳洲领导岗位上严重短缺残障人以及公司董事会缺乏残障人的问题。该计划将有六个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建立雇主、雇员、中层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他还将努力更好地了解残障人在求职时面临的障碍，并为雇主提供教育材料。该试点计划将持续到2025年2月，最初将支持80多人，然后再扩大规模。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